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聚集啊。最近呢，除了在美国啊，除了这个新冠肺炎以外啊，其实我们在这里啊，另外有一些社会的问题也非常的困扰着我们啊。最近呢，在美国有一个非裔的这个男子啊，被这个白人的警察呢，因着暴力的执法呢，就活活的把他压在地上几分钟的时间，用这个锁喉的方式，用膝盖啊压住他的这个脖子，长达8分钟的时间啊，这个造成全美的很大的反应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它不但是白人跟这个非裔的这些种族的问题，连我们这些华裔的，你们知道看到这个图啊，在全美国有6个华富的这个 Chinatown 啊，也被抢劫、被破坏呀，很多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对美国的社会，因为种族歧视啊，其实严格讲起来，在美国的历史呢，是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的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其实不只是对这个非洲裔的，对其他的这个种族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美国最近呢，这个去年的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们做这个美国种族的这个报告啊，他们发现超过40%的人，就是40%的人，他们认为大概有40%的人认为，在美国的种族平等方面没有取得这个充分的进展，有60%的人认为美国的种族的问题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严重，大概有2%的人认为这个非裔跟这个美国执法司法部门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或是打交道的时候，好比说这个警察跟这个非裔之间的他们的这个种族的问题啊，经常受到歧视，有超过一半的非洲裔的认为，这个美国不可能实行这个所谓的种族平等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美国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问题不断的一直在回温而且呢，这个种族跟种族之间的对立、仇恨这种情绪啊，因着最近的这个疫情更加的提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很多人就借着这一次的种族的问题啊，来发泄他们的情绪，甚至呢，想办法就是去做破坏、去抢东西啊！如果你们在一些 video 看上啊，看到这些非洲裔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去破坏啊！我最近也看到一下，好比说他们去 Target 啊，去 mall 里头去抢东西啊！在这个问题里头，我们看见这样的问题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美国的社会无论中层下层的这一些民族各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公民来讲，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节到第18节里头，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它是最主要是要来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还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继续来再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二章第11节到第18节，严格讲起来是在整一卷这个以弗所书，如果分成两半的话，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是教会建造的这个神学的基础，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到的是在生活当中如何能够把前面的这个所学到的真理能够真实的运用在生活当中。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刚才所读的这个部分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问题。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话题，到底 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了解，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和谐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美国的社会，我们所其实不只是美国的社会，我们看见全世界各地啊，到处都是有这样的这些冲突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看见这个和谐被受到破坏的原因在哪里啊？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所谓的合一的境界啊。整一本以弗所书最主要的那个主题，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最重要的这一段经文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第一章第十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第一章第十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说，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经文是整一本这个以弗所书的核心的经文啊。这个经文里头就告诉我们，等到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就是能够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合一的景象。什么样的合一的景象？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在基督里面啊，来同归于一。啊，这是美好的一个景象，这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最终极的景况啊。神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怎么样借着这段经文来学习，能够从我们自己啊自己的个人的生命里头啊，弟兄姊妹心里会想，我怎么跟我自己和睦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跟自己和睦，还有在家庭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和睦？在教会里面如何能够和睦？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如何和睦？在我们的国家如何和睦？甚至扩张到最后整个世界能够达到一个景象啊，这个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弟兄姊妹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继续要来思考有哪三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一个就是那个破坏和睦的原因在哪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那这个破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啊？最好的办法在哪里？那这样的和睦是用人的方法能够达到的吗？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从这段经文里头。第三个部分是，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把那个前面学到的这个原则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那个破坏和睦的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第十四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因他怎么样？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在这地方，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是中间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从当时保罗的背景，还有当时那个时代的背景呢，我们看见这个中间隔断的墙跟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地方是这张图呢，是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圣殿的模型在耶路撒冷啊。如果同学们弟兄姊妹们有去过这个耶路撒冷，你会看到有这个圣殿的模式。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两边的外围呢，是所谓的外邦人的外院。那外邦人的外院跟内院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墙叫做 Wall of Partition。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墙呢，就是把两大的团体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来了啊。在这个过程里头，这样的一个隔断的墙呢，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那个这些博物馆的时候，你会看见呢，在历史博物馆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碑啊，在当时呢就放了这个碑文就在那个里头啊。这个当然我现在翻译给弟兄姊妹听啊，在这地方它有英文版本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我把英文版本的在底下的英文版本翻成中文的给弟兄姊妹听。在这地方他说，因此这是第一个院子，这里讲到第一个院子就是讲到那个外邦人的院子，再走几步就到第二个院子，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大家看见没有？那里头的那个封闭的区域就是给犹太人去的，有分成南院跟女院。那 但是外邦人的院子跟这个犹太人的能够去的这个内院呐、中间有一个隔板啊，这个隔板写什么字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是禁止外邦人进入，如果违背的人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的所受的是什么样的刑罚？是要痛苦的死去啊！这是这几句话让我们看见，他说外邦人不准进去，禁止任何外邦人进去，违背者要怎么样？要痛苦的死去啊！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实啊！那我们这看见这个是一个古代的这个犹太史的这个作者叫 Josephus 所整理出来的东西，他告诉我们在当时在圣殿里头，那个外邦人是不准进入到圣殿的这个内院里头的，他只能在外院。如果进去呢，会怎么样啊？会痛苦的死去。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外邦人啊，我们看见他们只能在外院。那这个所谓的犹太人，他们可以进出在内院里头。这个中间的隔断的墙，就是保罗所讲的中间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在这里，它不只是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隔出来，这样一个隔断的墙，也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的一个表征。那我们都知道，墙的作用就是在分隔，它也是一个保护，OK，也是在一个分隔。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呢，他们是分隔开的，OK。那到底是什么样把这个人跟人之间分隔出来呢？那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是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到底那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我们在这里就必须要再回到人类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源头的地方。我们要来看，在当时是怎么样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如果再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啊，我们一起再回到人类的最起初的这个问题的开始的地方。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我们看见我们的始祖就是亚当跟夏娃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蛇的引诱啊，所以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她这个女人就是夏娃自己吃了，也给她的丈夫吃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他们吃的结果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发觉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自己躲藏起来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来到第11节、第12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上帝来寻找亚当跟夏娃。在第9节的地方，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呀？"我们看见了这个夏娃躲起来了跟亚当躲起来了。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节，这是亚当跟上帝的对话。找到了以后呢，神就问他了，十一节，上帝就问他，OK，他说："你为什么躲起来啊？"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因为亚当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在第十节，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起来了。"十一节，上帝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们看见第十二节，这句话是一个关键。第十二节，那人就是亚当说："你所赐给我的是你呀，上帝，是你给我的哈，讲清楚了哈，是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给我，我就吃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就是人跟人之间开始一个中间隔断的墙的开始。因为罪的关系，我们看见亚当把他自己的过犯，自己所得罪神的那个原因，完全的推在谁的身上啊？完全推在他自己的太太的身上，而且呢，还告诉上帝说："这个女人是你给我的哈，她不是我自己去找的哈。"也怪罪上帝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有这样一个分裂的现象，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看见这个为什么人跟这人之间有这种一个隔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开始，啊啊，最近呢，这个我们家呢，因为这个暑假，所以我们有一个 project 啊，这个是我们全家一起呢，在把这个柜子给做起来了，把它盖起来了，啊。你知道盖这个柜子呢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啊，我们是全家一起做的啊，那我就负责买材料，量尺寸买材料啊，你知道这个是需要去规划的，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图，哇，画得很漂亮，到了这个 Home Depot 呢，我就把这个图拿开来啊，哎，这个没有刚刚好的尺寸，所以呢我就啊就打电话回去问我太太，再问一次，因为我自己都已经量好，而且你们看清楚了啊，这张图啊，如果你仔细来看，这底下红圈的里头啊是写45寸的，可是我到了 Home Depot 以后呢，哎，看见这个材料那么长啊，如果呢全部锯掉浪费啊，我就想一想，好吧，再加一寸好了，结果呢我就加了一寸变成46寸，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那个图上面黑黑的两圈里头，那个45的字就改成46了。那个是我在 Home Depot 用笔啊买的，就改了46，就告诉 Home Depot 说：“你帮我切46长。” OK， 结果呢，哎呀，做好以后大家很开心，耶，总算做好了啊！就把它要推进去啊，你们知道吗？差半寸啊，推不进去。哇，大家都疯了，我的儿子还问我说，你到底有没有量啊，到底有没有量啊，我说我量了，你看见这张图了没有，我量了，而且我还写了45寸，你们看见了没有啊。那我儿子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柜子我们做好了放不进去呢？我说因为我到 Home Depot 我就打电话问你妈妈，我说是你妈妈不是我太太， OK，我就问你妈妈说那个宽度有多少啊？我就自己把它改成46寸了，所以只差半寸就进不去了啊！这个整个柜子，这个之前呢是卡在这个柱子上面进不去的，就差半寸的事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个柜子进不去呢？是因为我打电话问了我的太太说，哎，可以多加一寸吗？他没有告诉我可以多加一寸的，是我自己加的。Okay? 我明明在这个之前呢已经量了很久了，而且呢花了很多时间量的是45寸，就是45寸。啊，为什么我变成46寸呢？因为我贪心嘛，想说，哎呀，这个浪费这个木材，多加一寸应该没事的。啊，稍微挤一下塞一下就进去了。可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我把这样子一个问题的罪呢，就推到我太太的身上，啊，我就说都是你啦，啊，都是你啦，告诉我48寸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推进去了，我可以硬塞进去的，你们看见了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罪的问题，就把人跟人之间呢，开始这样一个隔断的墙，啊。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一样的，种族跟种族之间都有隔断的墙啊。我们看见这是东德啊，去年的这个11月9号是这个柏林围墙拆掉倒塌的这个30周年的纪念。在30年前，我们看见东德跟西德是怎么样，是分开的。OK， 那现在呢，他们又合起来了啊，这是一个很美的景象啊。本来呢，我们看见南北韩也是很好的对话啊，我们看见两个国家的领袖开始在做这个和平的对话。可是最近呢，在6月16号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北韩的领袖呢，把这个在北韩开城的这个两韩联络办公室整个哇全部炸掉了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人跟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好像永远没办法去解决啊，夫妻之间也好，同工之间也好，弟兄姊妹之间也好，我们看见同事跟同事之间经常有这个问题。我们看见神主耶稣在自己在这个预言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他也讲得 非常清楚，在这个末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人民跟人民之间没有和谐，国家跟国家之间没有和谐。我们看见这个末世的讲到末世的这个启示录里面，那四匹马有很多是跟人跟人之间的不和谐造成的问题，当然也是有瘟疫啦。OK， 但是呢，那个人跟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那个不和谐，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那个动乱所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样的问题的过程当中，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这个部分，怎么来处理这样子一个问题，要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才能够把人跟人之间、国跟国之间、世界这个动乱的问题解决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再回到我们所读的那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再继续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啊，我们在这里看见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保罗这么讲，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和睦这个字眼出现了。啊，和睦是到底什么是和睦呢？如果你去到这个仔细的来看，这个和睦呢有两个重要的部分的意思。第一个是讲到政府跟政府之间的那个和谐的关系，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和谐和睦融洽的关系，这是我们刚才在第十五节所读到的这个和睦。但是呢，另外一个和睦是在第十四节的地方。啊，刚才我们所读到说他是我们的和睦，或者是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样的一个和睦呢，如果弟兄姊妹们继续来看，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字就相当于希伯来文里面的 shalom。 我想大家都经常听到 shalom， 而且弟兄姊妹都会讲平安 shalom， 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状态，平安的状态，和平的状态，是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跟第十二章第十五节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是人跟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和平、和睦、和谐；另外一种是讲到 shalom， 但是这样的一个 shalom，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和平呢，是跟弥赛亚的国度有关系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和平的过程里头，就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这是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才能够达到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啊，陈金师牧师在上个主日讲到说，要怎么样，要为天地立心，为生，为什么还有人记得吗？为生民立命，然后怎么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怎么样开太平。这里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太平，到底什么是太平？我们在这里看见，地上的太平不是靠着人的办法来才能够达到的，地上的太平必须要神这位神的儿子，我们这位弥赛亚才能够达到的真正的太平。啊，我们知道在讲到太平啊，在清朝有一个太平天国，我不晓得这个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太平天国吗？这个是在清末的时候，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呢就开始被这个异族，在这里看见了种族的侵凌又再次的出现了，英国啦、法国啦、俄罗斯这些帝国主义来到中国来做什么？做侵略的事情，抢夺的事情。而且呢，后来又有德国、美国、日本的这些新兴的帝国啊，开始对中国轮番的攻击，使得整个中国啊怎么样，体无完肤，山河破碎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有一个人出现了，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叫做洪秀全的啊，他就兴起一个所谓的，你知道这个是一个考不上这个状元的这个秀才啊，他考了好多次啊，都是落地的啊。 因为呢，他在返乡的路上，在回家的路上考不上啦，落地了以后呢，他就在路上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阴错阳差，就是他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看见了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我再讲一次，是错误的认识，认为这个天国，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OK，他是。错误的了解，解经错误应该这么讲嘛？简单的讲，所以设立了一个创教，一个叫做拜上帝教的，居然呢，他能够成功的呢，招聚了有几十万的这个教众啊！哇，这个不得了啊！他就用这个几十万的教众呢，开始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太平天国。可是呢，我们看见历史记载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就像这本书所讲的，太平天国根本不太平。啊，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人想办法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所带来的这个太平呢，这不是真的太平。啊，洪秀全呢，他自称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呢，他的君权跟神权互相的交织，甚至于把自己的国民本来这个太平天国改成上帝天国，或者是改成这个。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所带来的那个伤害，对整个国家来讲是更大的伤害，动乱是更大的。我们要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非常的小心，OK，而且呢，我们必须对真理有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段经文。我们继续来看第16节的地方，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看见这一位弥赛亚的太平的这样的一个平安，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必须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达到那个所谓的和睦呢？第16节这里有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的地方，保罗继续的讲。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架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接下来思考的是，到底这个十字架怎么样的来成就这个和睦呢？这个十字架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呢？我们继续来看同样的作者。啊，就是使徒保罗在另外一卷书里头，就是腓立比书里头，他来告诉我们那个十字架到底在生活当中，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是如何的来成就。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2章5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腓立比书2章5节，保罗怎么说？我们看见保罗这么讲，他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第7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第8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看见我们的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谦卑、顺服，而且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接下来第11节，他怎么讲？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最后使荣耀归于上帝父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成就的，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他来执行，我们都现在不没有办法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神的救赎的大的恩典，最后达到的境界是使神能够得到一切的荣耀， 那在这个里头，这个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做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的自己，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自己来成为人，而且呢，取了这个所谓的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最后死在最痛苦的死的这样的一个死的一个死法上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十字架，唯有十字架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和睦，唯有这样的十字架才能够成就神救赎的恩典。还记得吗？上个主日陈金师牧师讲到了很多的福气，这一切的福气是怎么带来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福气。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来学习，要清楚的明白这个真理，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和睦，他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来看见这个十字架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啊！最近呢，我们暑假的课程里头呢，有一门课叫做门训的原则跟实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我想到这个门训的课程里头有一个关键的经文，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负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神给我们的挑战，我们今天要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这里看见就要来跟从他，而且要做舍己的工作。所以那个关键是耶稣基督自己先做舍己的这样的一个摆上，他为我们在十字架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他也在这里看见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看见他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要我们自己也要舍己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个就是和谐和平合一的关键所在。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时代里头，后现代社会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自己是最重要的，你要好好的发展自己，把握自己，而且要好好的知道怎么样的所谓的 present 自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能够表现出来啊，绝对不可以输给别人。但是耶稣基督是跟这个世俗的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的抵触，完全相反的。他告诉我们要舍己，要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舍己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大的挑战。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包括在我们的家里面一样的来做舍己的工作啊？今天是父亲节啊，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过去的生命当中你的父亲给你有什么样的榜样，但是我想从我们自己开始吧啊，或许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们，这些做父亲这些弟兄们已经是做祖父的也有了哈啊，但是我在想我们的舍己对我们的后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所谓的 legacy， 就是我们给他们最好的产业啊，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因为舍己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大家看见我们这个我自己的例子也是一样的，今天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把责任要推给别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无论是在我们的家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头，甚至于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任何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舍己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想要成为他的门徒，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已经是他的门徒了，但是那个门徒最实质的意义是我们要舍己，要背负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舍己才能够为我们的家庭带来和睦，因为我们的舍己才能够给我们的教会有祝福，给我们的所在的社会，给我们的国家，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带来祝福。舍己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啊、今天我 放下我自己的权利，在很多的时候人最难的就是放下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柜子进不去啊，只差半寸，你知道这个对我做父亲的来讲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啊、Man, 连我的儿子都哇哇叫说，你怎么没有量啊，你到底有没有量啊？我说我拿纸给他看，写我量了45寸了、啊、我写了，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就不好意思讲了，我讲不出来了啊，我只能说这个，因为我打电话问你妈妈48尺，她说48寸啊，所以我就加了一寸啊，其实不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放下你自己啊？那一天呢，我就在吃饭的时候就跟在孩子们的面前就跟我的太太道歉啊，说不应该这个怪罪太太啊啊！而且呢，那天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也在上帝的面前求主赦免我。你知道，在自己的孩子的面前，特别是父亲节的前夕啊，在孩子的面前道歉认错，这个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不晓得，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国社会的这些在以前的背景长大的我们呢，这些做父亲的 suppose 应该是、就应该是非常的完美，应该是无瑕疵的，而且 是英雄啊。结果呢，我今年的父亲节当了狗熊啊，你们看见了没有？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我们愿意，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还是能够成为英雄。这个英雄不是我们自己，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能够舍己成为英雄。舍己不是成为狗熊。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你的家庭能够有和谐，要你的教会有和谐，要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在的这个神的国度里头有和谐。最要紧的是每一个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的来跟从主耶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做。那怎么来做呢？我们再来看，在生活当中，这是今天要来看的第三点，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做。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所读的最后两节，在第17节第18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保罗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和平的福音。那到底是什么是福音呢？啊，这个保罗自己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他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是希利尼人。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对福音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要来救赎一切相信的人。这里又有两个种族出现了，一个是犹太人，这个希腊人或者是希利尼人讲的是外邦人，是非犹太人的一切的代表，包括我们中国人也是在里头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神的大能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我们在这很清楚的看见，这样的一个大能是在做改变的作用啊。最近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我的一个学生就在问我一个问题啊，他问到说，这个是不是所有主的门徒啊都能够得救呢，能够上天堂呢？哼啊，我就反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什么是得救，什么是救赎啊？你觉得救赎就是单程车票上天堂吗？我想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那个救赎不是人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或者是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不是我们死了离开这个世界才是永生的开始，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我们蒙恩得救的开始，那个就是救赎的起点，那个就是我们永远生命永恒生命的起点，那个是我们跟神建立那个关系的起点，也是我们得到这一切改变的开始。所以这福音要来改变我们这一生，从得救蒙恩得救那个时点开始，一直来做改变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做改变的工作。来做什么样改变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要改变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基础必须先从人跟神的关系开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讲到和好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好好的去看这个福音论，就是陈金师牧师所写的啊，在116页的地方啊，他说陈牧师这么讲，我 quote 给大家听，他说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上帝属性中的爱和义两个要素和动力得以和合啊，这个不是，这个不只是和好，而且是和合。在这地方 reconcile 是讲到那个一个关系啊，好比说呢，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做账的里头啊，也银行的做账里头啊，或者是我们家里这个 booking 啊，也讲到 reconciliation， 就是哎，两边都是平衡起来的。那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和好的基础是和合，在让上帝的爱、上帝的慈爱跟他的公义这两大动力能够 balance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能够达到这样一个 balance， 所以我们才能够看见神跟人之间能够和好，人跟人之间能够和睦。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必须要借着十字架来成就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十字架，就是和睦、和好、合一的唯一的办法。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继续讲说，这样的一个福音就被称为是和平的福音，因为人跟神之间，看见了吗？能够和好，人跟人之间能够和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是十字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看见神必须与人和好。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所读的第十六节里头，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神跟人之间的冤仇，借着这个十字架是两下合而为一体，而且最要紧的是先跟神和好。也就是现在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每一个种类的，我们叫分成两大类，这两大类的人都必须先跟神和好啊，这个是十字架的工作，因为那个冤仇已经灭掉了，所以才能够达到神与人和好的境界。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福音的工作，要先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必须以人与神之间的和好作为基础才可以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有很多和平的运动，和平的这个大使在做这个和平的运动，推到最后还是一样的啊，很可惜的，南北韩现在那个联络处又炸掉了，现在又回到零点上面去了，而且呢不只是他回到零点原点了，而且呢可能炸到冰点了。什么意思？那个关系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和睦，要先做到是神跟人之间的和好，然后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人必须先每一个人跟神和好。第二个，我们看见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开始呢啊，这个就是必须要看见神跟人和好的那个境界是怎么样一个过程。这个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再来看，再读一次。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 OK， 那就是讲到你跟我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前在没有信主之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与神怎么样能够亲近了。所以我们不但能够跟神和好，而且我们还能够跟神亲近。这是第一步。再讲一次，我们必须看见神与人必须和好。第二个境界，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要和睦，这个就是在第十八节的地方。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八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两下不是这个两下，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是指的两边的人，哪两边的人呢？外邦人、犹太人、犹太人、外邦人，这两边的人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功能，使得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更要紧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父上帝的面前，而且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两下能够连接在一起，合而为一，归为一体。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四章以后，我们看见我刚才讲的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讲到在生活当中的实践里头。第四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一开始的地方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序言一样的一个简介一样的，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怎么说呢？他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这个和平出现了，彼此联络。最后一句话最宝贵，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圣灵也同样的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不但使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也让我们人跟人之间能够进入到这个和睦的状态，这是相当的宝贵。我们需要让祈求神的圣灵来动工。今天十字架的工作是历史的事实，也已经成就了，但是圣灵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和谐，圣灵要动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达到这个和谐，圣灵要动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要达到这个和谐，圣灵要动工。这个社会要达到这个和谐，要圣灵要动工。这个国家要达到这样一个和谐，国与国之间要达到和谐。最要紧的是，基督的名要被高举，圣灵的工作要被彰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动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有牧师可以跟这些所谓的 officer， 他们这个是警察们啊，这张图是纽约的警察跟这个一位牧师叫做 Solomon 的。一起在这个 protest 里面，他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就会动工。当我们看见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一起在神的面前动祈求的时候，圣灵就会动工。我们看见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地方，这些警察不分种族跟这些一起 protest 的人，他们一起来抗议，但是他们是和谐的抗议，他们是手连手心连心的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推动这个所谓的社会的公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今天也要把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能够传扬出去。但是传福音不是用我们的嘴巴来传而已，其实讲起来用嘴巴传的果效，我不是说没有，一定有的，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生命的这个见证如何呢？我想这个是对我自己，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OK， 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里头很美的那首《和平之子》里头呢的作者 Saint Francis， 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务必要传福音，但是他怎么说，若是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嘴来传讲福音，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嘴来传讲，那到平常怎么办呢？平常就是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传讲。我们的圣见证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跟神和好？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跟耶稣基督成为那个生命连结的关系，我们需要做到，我们需要与神和好，与神建立那个永恒美好的关系。我们自己也要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依靠神，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 成为一个福音的传讲的这个福音的最好的器皿。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想每一天吧，我建议弟兄姊妹们一早一晚 OK， 孔夫子说三省吾身，我想我们也可以做早上中午晚上三个时间，还有三件事情啊。所以三省吾身不只是讲到时间，也讲到事项 OK。 但是我们呢，跟孔夫子讲的三省吾身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要思考是，今天我有没有跟神和好？第二个，我有没有跟我自己和好？第三个，我有没有跟别人和好？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反省，我想对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在周遭围的人，还有在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所工作的这个场合，都能够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合而为心、合而为一的心，只有圣灵才能够动工。那个神能够与人有这样一个和好的一个现象，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做到的。这没有，这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够做到，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福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献上感谢，主，因为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使得我们能够得着这永远的生命的福气。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经历救赎的恩典的同时，我们不但要与你和好，我们也能够传扬这和平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自己和好，也能够与人和好。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你主，你的圣灵能够来动工，要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勇敢的能够踏出去。在这个过程里头，那个舍己的工作就能够借着圣灵的动力，使我们能够毫无惧怕的能够来做。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叫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舍己的榜样。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里头，都能够成为主你福音的见证，使我们能够将这样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能够显揭开来，使人能够因着我们的和睦，能够被我们能够吸引，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愿主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你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也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到益处。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